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各位朋友你们好，开船在这里问候您。一个养鸡专业户带了一些鸡蛋啊，在集市上销售。他为了招揽生意呢，就在一张纸板上写上新鲜鸡蛋在此销售。一位商人走过来说，哎，老兄，何必加上新鲜两个字儿啊？难道你想卖臭鸡蛋吗？他想一想，有道理，就把新鲜这两个字儿涂掉了。正巧一位教师路过说，你为啥要加在此呢？你不在此卖还会去哪儿卖呀？他觉得也有道理呀，就把在此这两个字儿也给涂掉了。不一会儿，一位老太太走过来了，说，销售两个字真是多余呀，难道你白送吗？于是他又把销售擦掉了。这时过来一个学生对他说，你真是多此一举，大家一看就知道是鸡蛋，何必写上鸡蛋两个字儿呢？哈哈，所有的字儿全部都擦掉了。有时候人的好意会使我们失去应有的目标和方向，甚至都忘记了我们自己究竟是在做什么。说白了，许多别人的建议啊，也只能成为参考，却不能搅乱我们的心思，有时呢，更会让我们对真理也产生怀疑。就像圣经雅各书有一段话说，疑惑的人好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不已。这样的人三心二意，摇摆不定，别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海伦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上一次海伦老师跟我们讲了啊，如果我们家长和孩子之间出现了矛盾纷争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明白，我们不是为了控制孩子的行为，让他听我们的话，然后跟着我们的指挥棒走，跟着我们的命令行，去改变他们的一举一动。我们要和孩子呢成为共赢的一方。我们提出我们的要求的时候呢，我们要让他们也感觉到他们是可以做到的，并且呢他们也是愿意配合的，他们也是有选择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们呢要学这个智慧。海伦老师跟我们也讲了，用一个句型啊，也就是说要表达出我这一方所想要达到的目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跟孩子讲明我们希望他们来配合，也要站在孩子他所期待的那个角度来看，让我们双方感觉到不是彼此是仇敌或者是对立面，而是彼此都在为对方的好处着想。 不过海伦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圣经当中神的教导，就是爱要恒久忍耐，而且呢爱还是要忍耐到底哦。
很多时候说爱是不要做什么事情就是爱了，都不要你去爱护啊、体贴安慰，只要不害，本身就是有爱的成分了。所以要忍着直到机会出现，如果你平常忍不住，把这个关系的基础已经搞砸了，也就是说一到做作业拖拉的时候，下意识孩子条件反射就觉得我们会有权力之争，那你真正机会来的时候你就很难推行了。你认为那么多次重复的对他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这种方式方法，你认为真的能够让他稍微改一点吗？连一点都没有。那既然结果是这样，何必非要做这些没有用的，而且他还是引发了权力之争，也就是害了这个关系。只要停止这些伤害，本身就是爱了。做作业拖拉，是你很烦恼，特别的焦虑，为孩子担心，觉得怎么办呢？坏毛病，将来对他也不好，都没错。但是怎么样解决这件事情，一定要有智慧。如果你找不到机会，就是我说的满足条件，你找不到这个机会，找不到介入的机会，宁愿就是这样子忍耐，用这种忍耐来爱他，直到机会出现。孩子跟你说，妈，你等一下给我这个签个字，把这个机会当成一个练习的好机会，成长的好机会。因为孩子需要被培养产生好的习惯，需要家长引导他一次又一次的练习，否则的话孩子凭什么天生就知道养成好习惯呢？或者改坏毛病呢？他没有这个能力，除非你示范给他看，除非你带着他，让他体会到他是可以改他的坏的习惯的。所以你就可以跟他说，啊，没问题，十点以前我觉得我是有时间可以来给你签字的。你不用说十点以后我就不行了，你可以只讲正面的话，肯定的词，而不是用否定词，尽量少用我不能做什么，超过十点我就不能签字了，你这个话不就引发权力之争了？不如来说十点以前我可以为你签字啊，你就说这一句，不用再更多的。为什么呢？制造一个机会，当孩子仍然拖拉到十点以后，真的跑来找你，十点半他跑来找你说你来给我签字吧，你看一下表说，哎呦，对不起，我现在要忙别的事，我没办法签字。你因为跟他承诺了十点以前，那么你自己就要留意你的话语要怎么样，要留意你所说的话。就好像圣经上讲说，我们耶和华神他所说的他自己都留意。你为了避免到孩子面前妥协，避免这种妥协的错误，那么十点以后你关上你的卧室门，意思是说我睡觉了，用这种比较夸张的方式呢，避免孩子可以捡你的漏洞，以至于你的话可以被实现。这叫掌控局面，其实你是在训练孩子怎么样养成好的习惯，让他知道正确的习惯就是不拖拉，十点前完成作业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他将获得他希望的益处。可是如果没有这个好习惯，他将有所损失，必须让孩子亲身体验他是有损失还是受益处。一次两次三次，你会发现孩子开始意识到，当他只要做到他能做的简单的一件事，他就有益处，他就获益，是他高兴的事情，是他有成就感有价值的事情。那么次数多了，就会对他产生一个新的条件反射的习惯出来。所以养成习惯不是靠父母的口头唠叨的，你要这样这样，你作业不要拖拉，吃饭不要拖拉，出门不要拖拉，睡觉不要拖拉，早上起床不要拖拉，你总告诉他你应该怎么怎么做，但并不表示这就是在帮助孩子养成好习惯。做作业不要拖拉这个事情，真正的好方法，决定我将怎么做，却是一个很好的对孩子真正的训练的机会，帮助他养成好习惯。孩子需要训练，花时间也有智慧训练，这才是家长嘛。比如说孩子的脏衣服他不放洗衣机洗，这个例子我们经常举哈，就涉及到家务活吧，我们都希望这孩子长大一点，稍微一点，你起码你顺手之劳的一个家务活可不可以给做。比如说这孩子要出门去找朋友玩，去朋友家约好了要去玩，那出门呢之前呢，你就想说，哎呀，反正你顺手嘛，你可不可以帮妈把厨房的这个垃圾袋给扔到门口垃圾箱去，这可以吧？这个家务活是不是很简单？这顺手之劳，你做个贡献 应该没问题。如果你的孩子不配合呢？我们如果想控制这个孩子来听话，控制人，如果你想控制孩子，那么你会怎么跟他表达？你不是出门吗？你反正要出去见朋友，你顺便给倒个垃圾怎么了？妈妈让你做的事就这么难吗？你的朋友一叫你你就去是这样吧？你还想去你朋友家玩？你不都不帮我倒垃圾，你也别去朋友家了，我车不给你啊之类的，就是变成了用这个来控制孩子，让他不得不听我们的话。也许他最终只能帮你倒垃圾，但是他心里呢是不乐意的，其实已经引发了权力之争，因为他是不服气的。那没必要嘛，你为这一件事跟孩子掰扯，最后其实伤了彼此的那个更亲密的关系。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我们在控制这个局面呢，我表达说妈妈自己将做什么。比如说就是关于这个洗衣服这个事儿哈，我们都完成自己的家务活以后呢，我会开车送你去朋友家。首先我们看出这不是奖励哈，对不对？它是相关的吧，完成家务活和我开车送你去朋友家，它是一个条件性的相关的事件，并不是完全脱离的奖励。我会开车，亲自开车送你，条件的满足只需要咱们家的家务活被完成。记住啊，这里面并不是说只要你完成家务，如果说你那就是控制人了。我现在只强调这个局面，我希望它发生，我希望看见咱们家的家务活被完成。也就是说这里面不仅仅是孩子要完成的部分，也包括其他家庭成员被分配的任务。关于做功课的这个事件也是一样的，不一定能够立刻用到，因为不一定有机会，可能只能跳过这一次。但是你心里要知道，哦，在这个方面我的孩子需要被训练，你心里要有数，以后呢要有这样的一个敏锐的视角，抓住任何的机会。当孩子需要你完成什么的，像刚才我们说的，孩子主动希望你帮他签字，或希望你辅导他这个功课，那机会就来了，因为终于出现了只有我能做到而且是孩子希望发生的事，这样的一个效果，训练的效果才能出现。我将做一件事情，前提条件是某个局面要发生，所以要动脑筋啊。圣经上面主耶稣也讲过这样的，他说你们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讲到什么，你们要驯良如鸽子，还要灵巧如蛇。这个灵巧本身它的原文编码哈，就是它的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呢，是咱们中国人把它翻译成灵巧，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词。实际上它原文的意思呢，本意是说敏锐，就是敏锐的观察力。因为蛇是有这样的一个 sensor， 它能够敏锐的体会到空气中突然的温度的变化呀什么的，它能意识到，诶，什么东西在变，诶，现在在发生什么事情，它有这个敏锐的观察角度。所以你们出去，耶稣不要我们只是像傻呆呆的不是的，是的，我们要驯服，我们是温顺的，我们不是悖逆和对着干的，也不会跟人家有权力之争的。但是同样我们也有相应的敏锐的观察力，而不是傻乎乎的一脸懵懂，好像不关我事啊，我不知道啊。你应该知道，你能够观察到现在正在发生什么，孩子正在需要什么，你能够立刻抓住这样的机会，只有这样你才能传福音呢、啊，这是传福音的条件呢、啊。
神箭，
最近啊，凯传看到一个小电影片段，一只小猴子不知如何被卡在一个粗大但折断的树干中的小洞里，它只能半躺在那儿，用力地想从树洞里逃出来，可是无论怎样挣扎，它都无法挪动丝毫。小猴子焦急地咬树干，用他的小拳头挥舞着，甚至想抓住身旁的小草。无奈，那些小草 也都是软绵绵的，帮不上半点的忙。这时的小猴子仰天大叫，仿佛在喊，谁来帮我，谁来救我。哎，真是看不得这种场景，急得凯川只想立刻钻进电影里啊，把这个小猴宝贝救出来。正在这个时候，镜头里出现了一只小狗，它居然开始用口来轻轻地叼着小猴的脖子，还非常聪明地顺着树洞的走向，一点一点把猴子身体向外拖着。没几下，小猴子真的脱险了。脱险后的猴子是否应该跪下好好感谢一下这只救命的小狗呢？当然没有了，小猴子立刻窜到了高大的树上。可怜的小狗围着树干跑来跑去，它的目的实在是想跟小猴子好好的玩一会儿。无奈看着被自己救出来的小猴，已经又开始了自己快乐的时光，小狗也只好失落地围着大树转了几圈，慢慢地离开了。在圣经当中，上帝告诉世人说，你们都陷入在罪的捆绑中。当我们听人说陷入罪中这一说法的时候呢，就好像是别人在无端地指责并阻止我们自己去享受自由的一个方式了。我可以有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的权利，为何你让我考虑什么是健康？我可以有高兴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觉的自由，为何你总是说这对身体没有好处？我可以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儿，甚至发脾气，与人争吵，伤害别人，哪怕那些事是错的，是邪恶的。我可以想恨谁就恨谁，想生气就生气，多自由啊！但这是自由吗？就如被困在树洞无法自拔的小猴子，罪卡住了真正自由的生命，让人看似能动却不能，看似能抓到救命草却毫无帮助，看似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但却钻进树洞的陷阱，只有仰天长啸，悲叹无助。最终没有自由，只有捆绑。当主耶稣来拯救世人，让人心灵真正的可以得解脱、得释放的时候，人从一个挣扎中走出，却并不想感恩、反省，反而又快速投入追寻下一个自由当中。其实这并不是自由，而是由着自己的罪性去生活。亲爱的主耶稣啊，实在感恩赞美您的大爱救赎，让我们能知恩报恩，用生命来回应您的拯救大爱，不再被罪吸引，走由着自己的由自的罪路，而是跟随主走入真理中的自由。约翰福音8章36节这样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的自由了。阿们。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
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在多水多湖的地方，人们可以看见最多的植物就是芦苇草，但芦苇草也可以在干旱的土壤中顽强地生存。虽然芦苇草的茎是中空的，但它们却是坚韧的，即使被强风吹袭，也不会倒伏在地。在人们的眼中，芦苇草虽然既柔弱又不显眼，但它的朴实和脚踏实地的品格，让人们从中学习到那种坚韧不拔，即使在艰难困苦中也不放弃的品格。芦苇草也有花，但它的花小而朴实，更加是一点也不显眼。不过它却是顽强生命的象征。今天凯川介绍给大家的这首《芦苇草的花》，就展现了我们人的生命如同芦苇草的生命。困苦磨难虽然压伤我们，但上帝天父却用他的爱和怜悯来拯救我们，扶持我们。圣经在以赛亚书第42:3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它凭真实将公理传开。这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来到世界上拯救罪人，被世人舍命的大爱。芦苇草的生命再次焕发出新的光彩，生命的花再次的绽放，在世界各处绽放它们充满活力的生命光芒。
芦苇草可曾有花蕊？这段的荒草长不出花蕾，压伤芦苇没有花，无论再朝阳或是再晚霞，春早它总是不开花，冬夜里也是不开花。生命花开。 今
天。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